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也代表我们教会中华归主黑沃教会跟大家问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啊！今天冉牧师邀请我来到你们当中。那我一向觉得华人教会其实是可以多一点交流。在我们教会啊，我都邀请附近的教会，不管是广东话的或者国语的，附近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的牧师彼此都认识，而且也都交换讲台。那我也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冉牧师哈，希望你们舍得放人哈，当我们教会也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你就红了眼睛吗？哈，你就红了眼吗？这句话呢，完完全全一字不漏，是从圣经中一个耶稣的比喻当中出来的。我们去年我们教会周五查经，把耶稣在福音书里面40个比喻，我们从头到尾查了一遍。这个比喻算是我最喜欢的几个比喻其中之一。这个比喻对我帮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讲到一个非常深层次的神性、人性跟罪性的角度。这个比喻在讲的就是神的仁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主题，但是同时，人对神的仁慈，他竟然有抱怨，而且是用一种公平的名义来包装自己对神的恩慈的这种嫉妒。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他其实就讲到神的仁慈跟公平有本质上的冲突吗？然后人又应该怎么看待神给别人那种不配得的恩慈？你会嫉妒吗？还是你会有不同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比喻给我自己的生命有非常多的学习，我也相信能够应用在我们湾区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是我们要在这个世代跟随主，那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要教导我们的东西就非常的深刻。这个比喻讲到神的仁慈，讲到人的嫉妒。让我用一个网络的笑话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这样子的笑话，有一对兄弟，他们关系非常不好，那弟弟讨厌哥哥，哥哥也不跟弟弟讲话。有一天呢，这个哥哥他就意外的得到了一个阿拉丁神灯，他把这个神灯搓一搓，那个神灯精灵出来，神灯精灵就说，你很幸运，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那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得到这个机会，你会说什么呢？这哥哥就在想啦，我想要10亿美金，对不对？马上就可以退休了。或者呢，我想要长命百岁，哇，这个有钱没有用，如果身体不好。或者呢，我想要成为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知道怎么样来过每天的生活，来帮助别人。这哥哥就在想，想得非常美。但这神灯精灵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愿望，可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说的任何愿望，你弟弟都会得到双倍。哇，这个哥哥一下子心里就很复杂了。我要求10亿美金，那我弟弟呢？20亿。那我长命百岁，我弟弟呢？哇，200岁。那我有大智慧，那我弟弟的智慧比我大2倍，那还得了？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大家猜最后他怎么跟这个神灯精灵求？放弃。他对，有姐妹听过这个故事哈，他就跟这个神灯精灵说，那你把我打得半死吧。哇，这个比喻很厉害哈，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人性？有的哈。其实这个是对这个哥哥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对不对？千载难逢，钱都买不到的大好机会。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会祝福到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会得到多余双倍的恩典， 那么他就情愿自己受苦，也不要让那个人好过。我们会觉得这哥哥很可笑，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把握，如果你是那个哥哥，你能够不这样求？你有把握吗？好，那很好，你有这样子的自信，那我们就打开圣经，耶稣讲的比喻比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更深刻。好，那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20章，这比喻很长，从1节到16节。好，它还有一个背景，不过背景我们暂时不念，我们就先直接进到这个所谓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当中，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跟随主。好，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我来念，请大家来听，这是耶稣说的。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地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去。约在四初的时候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四初大概就是早上9点，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跟申初，就是中午12点跟下午3点，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就是下午5点，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第8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11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和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挂在嘴边的，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的。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比喻有它奇怪的地方，对吧？它反映的是当时巴勒斯坦7、8月份要收割葡萄，有一个劳力密集的时间，需要赶快雇工人把葡萄采收。那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反映当时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可是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工作多少个小时，你拿到的都是一天的工资，对不对？这个就是整个比喻它最主要的剧情。这比喻里面有几批人呢？总共有5批。最早的一批是清晨就去做工了，大概早上6点。接下来是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下午5点。这5批人得到的工钱都是一模一样。那你要把自己假想成最后一批人，因为最后一批人在这比喻中是站着说话、抱怨、主导，还有跟家主在互动的最主要的那一批人。焦点就是放在最后一批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的情绪、他的想法、他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就要把自己带入，你是那第一批人，你从早上6点工作到下午6点，12个小时。最后一批人下午5点才进来，他拿到的工钱跟你一样。如果这真的发生在你的生活中，你会不会抱怨？ 好，那我们现在分成两派了，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个民意调查，没有任何陷阱的，大家就照着你最直观的感受，注意这是一个感受，你觉得你会抱怨的请举手，你觉得你不会抱怨的也不要不好意思也请你举手。好，还是有，很好。这个就像你到公司辛苦工作12个月拿到年终的 bonus， 结果没想到12月份才进来的新进同事竟然拿到的 bonus 是跟你一样的，你会不会有感受？我相信有。好，你没有，那我们也很好。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大部分的人都大概不用解释就能够体会认同第一批人的讲法，对不对？就算你觉得我不会这样讲，可是你很能够体会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对吧？这个就是比喻要去描写的角度。那高潮来了，到这边都很正常，对吧？他们的抱怨我们也觉得挺正常的，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抱怨。那高潮来了，当这些人这样抱怨的时候，这个原主就是代表了神，对吗？他怎么回答？他有没有道歉？他有没有说：“哎，真是不好意思，我算账算错了。”他完全没有道歉，而且是用一种非常可以说理直气壮的心态去反驳。那反驳就在13到15节，有三个理由。第一，我不亏负你；第二，这是我的东西；第三，我要展现我的仁慈。就是这三个理由，我们一个一个很快的来看。第一，我不亏负你。如果你单看这个原主跟第一批人的关系，他有没有亏负他们？没有不公平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压榨劳工，他是约定1钱银子，1钱银子就在当时是一天工人的正常工资。可以养活一天的一家人的这个口粮面包的需要，所以这个原主的确是没有亏负人的，这是他说的没错。第二呢，他说这是我的东西，难道我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他的东西指的是什么？他的钱。然后他说因为我仁慈你就红了眼吗？那说的对不对？他的确是仁慈，对不对？重点不在于有人少得，没有人少得，重点是有人多得了，对吗？重点不在于原主对第一批人不公平，重点而是在于原主对最后一批人太好，对不对？其实最后一批人如果要照公平来计算，他只能拿1/12钱，因为他只工作了1小时嘛。可是如果他只拿1/12钱，那个最后一批的工人他的家人就要饿肚子了，对不对？因为他赚的钱就不够了。原主说的这三点反驳的理由大家可以接受吗？头脑可以接受，心可以接受吗？这个理由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你辩不倒他，对不对？他说的都是在点上。可是心可以接受吗？觉得你可以接受，你觉得这样子讲就够了，我被说服了，请你举手。好，谢谢。那对于被说服的人来说，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真正的考验就是说，如果第二天早上6点，你又是那第一批人，请问你去还是不去？啊，有人不去了，你不是被说服了吗？怎么又不去了？你要知道，这个葡萄采收不是1天2天的事，对不对？可能他要1个月，好几天。如果每一天你都是那个责任心很强，一早就希望为自己家人赚到这个1天食物面包钱的人，一早就站在路口巴不得有人来雇佣你，你每次都是那第一批被招进去的人， 你去还是不去？你如果去了，工作会不会比较不认真？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得很复杂？一直在看到底这个还会不会有人下午五点进来？这个比喻啊，目前看起来是无解的。如果我们要一直检讨家族，虽然他讲的话你理论上你是驳不倒的，但是感受上你又不知道怎么解套，你感受上还是有一点怪怪的，不知道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方向去理解这样子心里产生的怪异感跟感受。因此接下来我们这比喻已经讲完了，就这么简单。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更深的进到我们怎么解套。这个解套不是头脑上的说得过去，而是心里的，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宽广的基督徒。你注意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思路很容易就是去质疑家主，你不应该这么做，对吧？你这个做法太荒诞，太容易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这种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因为你会让整个团队的士气都变得很奇怪。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的想法都是去质疑这个家主的作为。但是你注意，在十五节，家主是质疑第一批人的想法。他说：“因为我做好人，你们就红了眼吗？”红了眼就是嫉妒的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家主说：“哎，你们指责我不公平，可是呢，我指责你在嫉妒，而且以公平的名义包装你的嫉妒，在攻击我。”家主是反过来质疑第一批人的。其实如果你单看第一批人跟家主的关系，如果没有后面那四批人，第一批人跟家主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应该还算和谐，对不对？因为工资是正常的，因为那时候雇主要去雇工人，工人很多，可是能够被雇上的却很少。就像你今天去 Home Depot， 对不对？很多可能很多这种墨西哥裔的移民，他们在那边等工，好，雇主可以随意挑，可是他们要拿到这个工作其实不一定。好，所以如果单看第一批人跟雇主的关系，第一批人应该蛮高兴的，对吧？因为我一早我这个一颗悬的心我就可以放下来，我就可以确保今天我的家人食物有着落。如果是你，你也会觉得啊，一开始就心安，挺好的，我用劳力换钱，对吗？所以如果单看第一批人的关系，应该是蛮和谐、蛮感恩、蛮高兴的。可是什么东西使得本来该感恩、高兴、喜乐的东西，到了一天劳力的终了，领到钱的时候，反而变成抱怨跟不满呢？其实这里面就多了比较，因为这第一批人把第二批人一直到第五批人跟家族的关系自动的算进来了。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非常细的细节，在第十节，当那些第一批人来的时候，他看到最后一批人工作一个小时也拿到一钱银子，他们心里自己对自己说，他们以为自己必要多得。他们不仅有一个比较，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算盘、小算法，觉得既然一个小时都得到一钱了，那我工作十二个小时不应该是十二钱吗？甚至更多吗？他们有自己的计算跟应当。这个比喻其实很露骨，而且很不客气。他把人里面那种比较、用自己的算法而产生嫉妒的心态说出来、点出来，而且说明了你不可以用这个来包装、来质疑上帝， 反而上帝要质疑你的嫉妒。那这个比喻我们理解就可以到这里，可是还没有停。你理解好了又怎么样？这个比喻为什么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他是在讲彼得跟自己跟那个少年官在比较，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彼得就很自豪，彼得就说，你看少年官没办法撇下他的财富来跟随你，我们呢，我们都撇下，所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来警戒他，没错，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啊，这个妻子孩子的，今世要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可是你要小心，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要小心你服事里面那个计算的心态，你在跟随我的过程中跟其他同在我葡萄园里服事的工人那种比较的心态。因此耶稣才讲了这个比喻，用来提醒彼得，你是跑在前面的哦，你很早就跟随我了，你不要落在后面。因此如果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的后半段重新改写，它可以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剧情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这第一批人不抱怨，他可以有什么反应？大家可以想到吗？我可以想到两点。第一，这第一批人为什么不可以为后来的人高兴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嫉妒最后一批人，觉得不公平，是人之常情，是人最自然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最后一批人而高兴呢？我们以我们的公平去要求家主说不应该给他们那么多，或者应该多给我们，那么这最后一批人他们就要饿肚子了。只因为别人多得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被亏待了吗？我们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呢跟弟弟差了4岁，所以当弟弟生出来的时候，哥哥已经是小学1、2年级。那我们家弟弟小的时候生的比较白白的，比较柔弱文静，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啊，对哥哥说，哎，你要照顾弟弟啊，然后就会在别人面前说啊，弟弟好可爱。那哥哥的反应会是什么？哥哥的反应就是说，我不可爱吗？这是不是很正常？其实哥哥小时候我们也常常夸奖他很可爱很聪明，可是当我们去夸奖弟弟，说弟弟好可爱，也没说他不可爱，也没不夸奖他，可是他很自然就堕到那个人性最基本的反应，我不可爱吗？我还记得我刚到我们教会去服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会在这个群里发一些别的牧师的讲道，刘同牧师啊，于宏杰弟兄啊，发来说，哇，讲得真好。那我看到第一个反应，我说，我讲得不好吗？哇，平常那么辛苦的教导你们，为你们带到如父如母的儒雅，哇，结果也没有发我的讲道，就是发别的牧师的讲道。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比较早结婚，然后所以我跟我妻子那时候要准备出国，然后妈妈那时候也有自己的事情，所以她也不是那么赞成我们出国来念神学院各方面，所以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多多少少对我们那么早结婚，我很早就结婚了，24岁就是当完兵就隔天就结婚，所以妈妈其实心里比较过不去，所以他的婚礼，我的婚礼他也没有过多的操弄，他就说你们自己去弄吧。那我们就很年轻，所以我们弄婚礼就弄得很寒酸，要省这省那，连 PowerPoint 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整个婚礼就是弄得很勉强， 靠教会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把它勉强弄完。然后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该我弟弟结婚了，那我特别从美国飞机飞回台湾，去参加我弟弟的婚礼。那因为我弟弟比较晚结婚，然后双方家长参与也比较多，所以就是弄得比较隆重豪华，在一个饭店席开三五十桌，然后很多的宾客，然后爸爸妈妈就邀请了他们很多的朋友，从南部从北部就上来参加。那 我也是很为我弟弟高兴，那我就在那边当 usher 当招待，就是帮忙招呼，忙了一整天，然后就基本上也没有吃到饭。结果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本来以为我是很为我弟弟高兴的，但是回到家我忽然大哭了一场。我就觉得突然想到自己的婚礼跟弟弟的婚礼，突然想到父母在这两个婚礼里面不同的参与程度，突然觉得很心酸。可是后来我马上第二个念头就想，哎，他是我弟弟，其实我应该为他高兴，对吗？而且我父母也没有对我不好，只是那个时刻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心力参与在我的婚礼当中。所以我在想，凭什么我可以为我弟弟高兴？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我弟弟，对吗？可是如果是一个路人，是我的同事，是我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许我就不能有这样子宽广的心。可是上帝希望我们的心是变得宽广的，其实你可以为别人高兴的，你并不总是必须嫉妒别人当他们得到多余好的恩典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这个剧情可以有不同的发展。第二个可以有不同的发展的是，你可以认同或者赞美这个家族的作为，而不是觉得他是你的敌人。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像家族的心呢？如果你是第一批人，你就会觉得家族很不公平，对吧？如果你是最后一批人，你觉得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家族是同一个人啊，为什么第一批人跟最后一批人对同一个人的观感会差那么多呢？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呢？其实只是我们的人性不习惯看到别人多得上帝恩典的时候为他感恩，我们反而觉得这样做的人是不公平的，是大逆不道的，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反省自己里面那个嫉妒比较之心到底合不合用，这个家族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是好的。我告诉你，如果隔天即使是早上六点他还来找我，我还是给他顾。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有一个仁慈之心的家族，对吗？虽然目前我只能得到公平的工价，可是这个家主他绝对不是压榨人的，也绝对不是一个残忍的雇主。那么我愿意来服侍他，我愿意让他雇。这比喻讲完了，我留给大家三个应用，我们就结束我们的讲道。我们来看第一个应用。所以如果是这样又怎么样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怎么样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这边有三点应用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不需要比较恩典，只需要发现恩典。注意这个比喻的前后文都用一句话来总括，就是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那你就要问，什么东西让在前的变成在后了？又是什么东西让在后的变成在前了？就是因着这正确或不正确的心态。在前的因为比较、嫉妒、抱怨、质疑家族的作为就落后了， 在后的，因为感恩家主的仁慈跟给予的恩典，就变得在前，对吗？所以这比喻其实它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服侍神不是人一个交易，你不能用人自己的算术去算，你反而要看到生活中处处是恩典。如果你是最后一批人，当然有恩典，因为你不配得。可是即使你是第一批人，也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得到工作的机会，可以养家糊口，虽然很辛苦，但是如果你仔细用眼睛用宽广的心去看，处处是恩典。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谁的恩典多谁的恩典少，你配不配得恩典，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只是去发现已经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这是基督徒唯一正确的心态。注意我说唯一，因为如果你不采取这个心态，你一定会掉到嫉妒跟比较当中，因为人性就是如此。我们来到湾区有16年，我神学院一毕业就到现在的教会服侍。来到湾区就发现，哇，跟德州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就是这边的房子实在太贵了。我们我也是很早就出来读神学，所以工作一年就出来读神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啊。家里父母又是公教人员，也不能支持我们太多。那我太太因为带小孩，她也专心的带小孩，她也没有上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一个传道人家庭在湾区只有一份薪水，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捉襟见肘。那小孩慢慢长大了，他到上学的年纪，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因为便宜，在比较不好的区，那地方的小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糟，评分非常烂，不要说8、9分，只有6、7分，所以我们就非常着急，这怎么办？结果呢，上帝就让我们抽到 charter school， 是可以去上这个特许的学校，但是又可以教中文又可以教英文。然后呢，又有会友在 Fremont 便宜租我们一栋房子，用非常低于市价的价钱租给我们。然后后来我们小孩也可以继续上比较好学区的学区房，这些都很让我们感恩。我们在教会服侍大概4、5年之后，突然看到一个消息，在这个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 below market rate 的这个房子要出售，就是 below market rate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政府有一些房子它是特别保留给一些低收入的，那如果你符合资格条件，大家都可以去抽，那这个中签几率当然很低啦，但是如果你抽中了，你就可以用非常低于市价的价钱买到一个房子，你就可以住。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不求名不求利，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在湾区服侍，这个房子学区的问题总是要解决。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能力有限，我们也不是想要发财，因为这个 below market rate 的房子也不能发财，你将来卖出去的时候也是要照政府的价格卖出去的，没有太多升值的空间。所以我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求你把这个给我，我知道会有很多人抽，但是我就凭着信心去写，那也许你就借着这个方法解决我们家的一个难题，因为总是亏欠弟兄姐妹，要他们用一个低于市价的价钱租给我们，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去抽。那那个礼拜呢，我就在我们的小组中分享，因为我知道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他也是没有房子的，租房子的，我就说你也去抽抽看，我说有这个出来，这个房子很快就会被要抽签 被拿走了。这个弟兄呢，他也就去抽了，结果出来，这个弟兄抽中了。那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当然是很酸楚。 我说主啊，这个弟兄是需要没错，但是我更需要，因为我们的薪资不可能像其他行业有这么比较多上涨的空间，如果你都给他，为什么不给我呢？这是我第一个反应。可是主就提醒我，他说，你自己不是带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吗？你的第一点应用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比较恩典，我在比较了，我只需要发现恩典。那我的恩典是什么？我的恩典是上帝也从来没有亏待我，对吗？到很紧急的时候，哎，我就抽中了 charter school， 到很紧急的时候就有会有供应我们能够负担的房屋。虽然前面怎么走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恩典是不是够用的？是够用的。虽然我没有得到多的恩典，可是上帝也没有亏待我，对吗？因此我就说，主好，既然这样，我为我的弟兄感恩。那个弟兄还跑来找我为他的房子做祝福祷告。那还好我心态已经调整好了，所以我就是非常诚心诚意，不带着一丝酸楚的，很高兴的为他祷告，对吗？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上帝为我预备一个更大的恩典。后来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教会就有另外一个弟兄找到我，他说，牧师，我看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说我买了一块地，我来自己盖房子，盖好了其中有一栋我便宜卖给你。他自己是这个建筑商，所以他就在 Castro Valley， 在我们教会附近一个城市，他买了一块地，建好了房子，他就真的如约 保留了一栋，用成本价卖给我们。这个房子在两天前，就是过去的这礼拜五，我们正式拿到产权。如果我在这个过程中嫉妒，上帝也许不会收回他的恩典，可是我觉得我会损失很多。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学到一个很深刻的生命教训。我不是因着两天前拿到房子我才感恩，我是在还没有拿到房子，而且别人拿到房子的时候，我就学习感恩。这个心态没有人知道，对吧？只发生在我自己心里，可是上帝知道。因此我们只需要发现恩典。当你在看别人的时候，你忘记上帝已经给你很多。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正确的眼光跟心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在正路当中。因为落入比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在于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彼得危不危险？危险啊，因为他差一点就要骄傲了。他觉得这个少年官这么优秀，我今天把他比下去了，因为他不肯舍下一切来跟从你，我呢，我已经做到了，我比唐崇荣牧师还厉害，我已经奉献了。耶稣就提醒他，你要小心，不要落入比较当中。你落入比较，你就会有一种应得的心态，我应该得的，我配得的。虽然你嘴巴上不讲，可是你心态上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耶稣就提醒他，当初我呼召你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你不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时候的彼得多谦卑啊，服事就是恩典。可是现在的彼得多危险啊，差一点就要落在后面了。所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以前会跟主抱怨，我说，主啊，讲道太难了，讲一次道讲得好相对容易， 你要连续十几年对同一批人讲道，讲不同的道，都要讲得好，太难了。我其实很多时候上讲台非常有压力，而且心里有抱怨，主啊，如果教会没有讲道多好。但主就提醒我，服事到底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恩典呢？我就想起我第一次站讲台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也觉得我是谁，我竟然能够来向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我是不配的。可是曾几何时，那个不配感已经消失了，变成一种重担，变成一种埋怨。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在提醒彼得，请你不要掉到这样子的心态里面，免得在前的要落在后。这是第一。最后两点我们很快。第二，我们怎么看待那些额外承受神恩典的人，反映出我们是否像神。简单来讲，基督徒你要赞成神给予恩典的方式，如果你不赞成，你就没有站在神那一边。圣经里有好几个有名的例子，信徒不愿意站在神那一边，赞成他给予恩典的方式。新约跟旧约各有一个有名的。旧约是什么？约拿书。约拿是一个超级有恩高讲道恩赐的先知，但是他不赞成神给尼尼微人他们不配得的恩典，因此他发怒，对吗？在新约里有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对不对？大儿子不赞成父亲对小儿子有这么多第二次的机会跟额外的恩典，因此他也发怒。新旧约这两个著名的故事跟比喻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人啊，常常会以公平之名来反抗上帝的恩典，因为那个恩典是我们不习惯的，那个恩典加在自己身上我们很感恩，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受不了。所以基督徒常常想到，你没中乐透，你的弟兄中了乐透，你怎么反应？反映出你像不像耶稣基督，像不像上帝。这个也许别人不在乎，但请你们在乎，因为如果你不在乎，你就不是一个宽广的基督徒，而一个不宽广的基督徒，他的心胸，他的生命很难有一个好的见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别人高兴。圣经罗马书有一句话，他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难？与哀哭的同哀哭，还是与喜乐的同喜乐？哪一个比较难？为什么？与哀哭同哀哭，那很简单嘛，你只要有个怜悯心、同理心就可以了。人家哭，你也会哭的，对吧？但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就很难啊。你抽中房子，我没抽中，我要跟你一同快乐，那我的心要经过怎样的调整啊？我的生命要多像耶稣啊，我才能与你一同快乐，为你快乐，为你感恩。我们自己的教会花了很多力气去建造，如果别的教会做得比我们好，我们要怎么做？为他感恩啊，对不对？如果我长得比冉牧师帅，那冉牧师要怎么做？为我感恩就好了嘛，下次再请我来就好了嘛。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之间，我们会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嫉妒， 说不出来的比较，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说不出来的。哦，你的朋友圈怎么又去欧洲玩了？啊，你的孩子怎么比我的孩子优秀啊？没有必要。我们学习为别人高兴，这不是一个勉强或者假装，而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上帝给他恩典，也会给我恩典。我们来看到最后一点，神不会亏待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是好人。在比喻里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他明明是个好人，我们却讨厌或抱怨，这是很奇怪。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相信神不会亏待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钱银子，那个恩典都是够用的。而且我们不会永远是第一批，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最后一批嘛。如果神还是同一位神，我们对他的恩典怜悯就有信心，他又公义又慈爱。虽然服侍主，虽然在葡萄园做工，有的时候很辛苦，对吗？不是好玩的，在巴勒斯坦的夏天工作12个小时，不是轻松的工作。在葡萄园做工不是很容易，但是能够做工也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比较的不是我比别人多辛苦什么，而是回到初心，回到初衷。这个家主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他都不会亏待我，而且他是一个好的家主，我要跟随他。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态。我们讲到要结束，最后我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如果你听了这么多，你觉得哦，我好像也懂了，这的的确确也是圣经所说的，那我请问你们，这个比喻对现在的你有什么要求呢？当耶稣对你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期望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反应请不要留在恩信教会，请带回你的家中，带回你的职场，带回你每天的生活环境。如果你说你听懂了，那我们的主会期望你这个自称是跟随他、服侍他、在他葡萄园里做工的门徒，他会期望你有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呢？耶稣提醒我们，在前的真的有在后的危险，因此请你们小心。在前的有这个危险，但不一定一定要在后，只要他的眼光一直是注目家主的恩慈，不落入比较，只要他的心态是一直学习为别人高兴，而不是看自己被少得的部分，只要他的眼光跟心态是这样，那么他就可以永远在前，不用在后。这是主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孩子为恩信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感恩，因为在这边有正确的圣道被传讲，有正确的圣礼被执行，有你自己应许的圣灵在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愿你自己荣耀你自己的名，也愿你彰显你自己的作为。主不是在外在可见的，更是在我们内心的隐蔽处，让我们从心而发，让我们表里如一，让我们看重赞同上帝的恩典，即使这个恩典有时候不是出现在我们身上。主，我们也学习为别人感恩，为别人高兴，我们赞美你的仁慈，也帮助我们活在你的仁慈当中，也把你的仁慈跟宽广活出来，好叫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不抱怨，而是常常的感恩，常常想到 能够在你葡萄园当中来服侍，实在是一个恩典。你不会亏待我们，因为我们信靠你，凡信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谢谢你为我们，为恩信教会负责到底，给我们喜乐、平安、能力、见证，来做你的光，做你的盐。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